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令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读2月15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直都带领着我们。你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愿意把我们前方的道路交给你。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亲人们，求主你让他们也愿意顺从主的带领，跟随主的带领，实现主在他们人生当中的呼召。主啊，我们愿意把今天一天的光阴献在主的面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2月15日，存心节启示录2章9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疑会的人。蒋宝令老师用黑体字强调的是，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疑会的人。从今天的经文来看，教会在士美拿与犹太人的关系很紧张，那里的教会处境险恶。从第二世纪时开始，罗马的皇帝就规定，除了犹太人以外，人人都要敬拜该撒。政府当局因犹太信仰的古老而对他们网开一面。罗马人常常把早期的基督徒看成是犹太教徒，因此他们得以逃脱不必要的逼迫。但犹太人自己有理由对任何和基督徒沾边的事情表示警惕。25年前，犹太人因为受犹太末世论的影响，曾遭致罗马人摧毁了耶路撒冷和圣殿，就是公元70年的时候，令上千生灵涂炭。因此显而易见，如果基督徒有关弥赛亚的宣传导致罗马人又对犹太人起疑心的话，犹太人在帝国的处境就真是岌岌可危了。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士美拿的犹太社区正和当地基督教会的领袖之间矛盾重重。当犹太基督徒们宣传耶稣是弥赛亚以及世界末日等问题时，犹太人的处境似乎就更困难了。历史文献的记载显示，以下的情况很可能在一世纪的士美拿出现过好几次。让我们设想，耶孙是犹太会堂的一名基督徒，丢大一位非基督教的犹太人是他的邻居。丢大从来就不喜欢耶孙，耶孙那些疯狂的念头让犹太同胞们在外邦邻舍面前丢尽了脸。一天，丢大发现耶孙的山羊逃出了栅栏，践踏了自己心爱的杜鹃花。气愤之余，丢大向官府报告说耶孙是帝国的敌人，但却在犹太人的伪装之下平安度日。他还给官府汇报了耶孙的那些非犹太教的思想。那时的罗马官府一般不会主动搜查基督徒，但当基督徒们面临一项具体的指控时，官府就不得不出面调查。官府绝不容许地下革命者的队伍发展壮大。当他们审问耶孙的邻居们时，很快就发现他没有去参加过政府主办的公共集会。如果犹太社区不喜欢耶孙，也支持丢大的指控，认为耶孙不是真正的犹太人，那么耶孙很可能就会被处决。很容易理解，这些事件之后，基督徒们就会开始认为诸如丢大之类的犹太人其实不是真犹太人，而是撒旦的工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关于士美拿教会当时的一个真实的处境哈。蒋宝令老师把它还原了，还原到当时的一个，根据一些历史资料还原到当时的真实的处境。那么其实从一开始，基督徒跟犹太教徒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为什么？因为基督教徒认为他们其实就是犹太教徒，而且他们是正儿八经的犹太教徒。因为犹太教他一个最大的盼望就是盼望弥赛亚，而耶稣基督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他们认为他们就是犹太教，而是正宗的犹太教啊。那么其他的犹太教，其实犹太教徒都是被盗了，他们把上帝钉在了十字架上啊。而且再加上早期的基督徒，他们绝大部分都是犹太人，那他们也守安息天，因为耶稣也守安息天，基督徒也守安息天。 那么大家都是守一个日子，也是不吃猪肉，也是不吃血，啊，也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安息天聚会，基督徒们也认为他们是安息天聚会，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之内，基督徒都在犹太会堂聚会。那么到了什么时候，这个情况就是犹太人就开始不宽容基督徒，再打着犹太教的旗号来得到他们的就是一些特殊待遇。因为罗马他们当时是认为古老的信仰都是应该尊重的，所以他们当时宗教信仰自由给了犹太人，犹太人可以不敬拜该撒，可以不上香，他们有很多宗教豁免权。那么基督徒也因为是属于犹太教的一部分，被罗马官员也给予宗教豁免权，啊，那么到什么时候犹太教就认为他们不应该再让基督徒钻空子，啊，应该跟他们划分界限呢？划清界限呢，就是在公元70年的时候，犹太教徒他们自己宣称末世来了，他们要反抗罗马，然后在其中基督徒看到了罗马的军队站在圣地，然后站在了耶路撒冷城，他们想起了耶稣的说法，说你们那个时候就该逃，所以基督徒就遵从耶稣的说法，然后就在有一次罗马军队不知什么原因神奇的撤退的时候，犹太人就乘胜追击，杀了很多罗马人，但是基督徒就趁这个档子打开城门，他们就逃跑了。逃跑了之后，当然犹太人在公元70年的这个反叛当中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到今天在罗马的那个凯旋门上还有当时的提多大将，后来成为提多该撒，成为该撒提多，他提多大将当时还没有当罗马皇帝的还没有当罗马皇帝呢，他是在他爸爸的麾下，然后他镇压耶路撒冷反叛，然后最后把耶路撒冷的圣殿的灯灯台啊，圣殿的很多贵重的物资，都运到了罗马作为战利品，并且把它用石雕雕刻在罗马现在的那个凯旋门上所以犹太人他们就认为基督徒在这次战斗当中他们并没有就是给那个国家并没有为国家跟他们一块儿抗击敌人一块儿反叛，并且他们还做了逃兵，好像就说民族的命运跟基督徒的命运好像没有多大的关联，所以犹太人就对基督徒产生了怨恨。那么公元七十年之后，犹太人就在他们的那个犹太人他们在他们的会堂就开始驱赶基督徒，并且增加了第十八个祝福。其实第十八个祝福是那个聚会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会有的一个祝福，但实际上这个第十八个祝福它并不是祝福，而是一项咒诅，咒诅那些跟随基督的人，所以这样就导致了基督徒没法说阿们，没法说阿们。那么大家一听就知道，你不说阿们，那你肯定是基督徒，就把他们又赶出会堂，然后到了公元134年的时候，犹太人其实这里就讲犹太人说他们害怕基督徒传扬那个弥赛亚，其实犹太人他们自己也是在那儿传扬弥赛亚，而且他们更甚，他们的那种传扬弥赛亚还导致了武装暴动，所以在公元134年的时候，他们又来了一次巴科奇巴，就是那个明亮之星，巴科奇巴那个科奇巴是那个是星星的意思，好像就是巴科奇巴就是星星的儿子，大卫之星的儿子，意思就是他就是弥赛亚，然后巴科奇巴叛乱的时候还有当时的拉比，著名的一个民间很有影响力的拉比来支持他是弥赛亚，结果最后这次暴乱又被那个 Trajan 是当时的皇帝，罗马皇帝 Trajan 叫Trajan 应该图拉真皇帝又被他镇压，然后这次镇压呢就是以色列人从此再不能够回归到耶路撒冷，从此就把他们分散，而且耶路撒冷圣殿也夷为平地，然后在上面建立了一个外邦的寺庙，并且耶路撒冷的名字也改成了外邦假神的一个名字，所以后来犹太人其实就根本就亡国了，就是离开了自己的祖先的土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其实当时犹太人就成了在整个罗马帝国就是臭名昭著就是很麻烦的，然后基督徒其实也为了要跟犹太人划清界限，这一回就是基督徒要跟犹太人划清界限了，公元100多年的时候，然后也就基督徒在安息日的问题上，因为能够跟犹太人划清界限最明确的就是我不跟你在一块聚会，我也不跟你同一天聚会，对吧，所以就造成了基督徒当中很多人就不愿意在安息天聚会，然后产生了反犹情绪，所以其实就是说犹太人跟基督教 之间的这种关系哈，它是双方的，而且其实都是因为弥赛亚这个问题，然后造成了不和睦。而且最早逼迫基督徒的，我们从使徒行传也看，其实就是犹太人哈，因为基督教最早从犹大地区嘛开始兴旺，所以逼迫保罗、逼迫彼得的这些人其实都是犹太人哈。所以江牧林老师就在给我们到这一篇篇末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设想了当时的一种情况。我们怎么知道当时会有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丢大跟耶孙哈，丢大他其实是对耶孙他本来就不满意，因为他是基督徒，还因为可能他跟耶孙本来邻里之间就有矛盾，然后最后他举报耶孙，他不说他跟他有矛盾啊，他说他是基督徒，他用那个摆得上台面的这种理由哈，然后来达到他自己的个人目的，然后最后耶孙就有可能被处决。那么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设想呢，是根据一个小普林尼他给罗马皇帝图拉真写信的时候，他跟罗马皇帝之间的书信往来的内容，江宝林老师总结出了这样一个场景啊。那么普林尼我们都知道，普林尼他的叔叔是那个自然学家，是个科学家，后来在维苏威地震当中，好像是公元64年维苏威地震当中，普林尼好像就是殉难了哈。但是小普林尼他一直是小亚细亚，就土耳其这个地方的一个执政官，那他就当时就给图拉真皇帝就写信，他说我们这边有些人是因为基督徒啊，然后是不是就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应该把他们下到监狱里去。然后图拉真皇帝给他的那个书信里头给他的那个指示就是，不要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就把他们下监，允许他们信仰自由。但是呢，如果他们的邻里有举报他们有些什么不轨的行为，而且说他们是因为是基督徒，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对他们进行审判啊，然后甚至是下监，甚至是处决啊，就是这么一个。也就是说，罗马作为一个政府来说，他不主动去搜寻，不像保罗那样带着文书跑到大马士革到处去搜基督徒出来然后下到监里。罗马当时比较开明，他不啊，只要你不来撞我枪口我也就不管你，但是你什么时候撞枪口了被人举报了，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他就属于这种政策。所以耶孙刚才江牧林老师他所设想的耶孙跟丢大的一个情况哈，耶孙的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当时的一个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普遍的一个状况，不光是犹太人，其实包括罗马的其他的一些平头老百姓，他们对基督教，因为基督教跟他们不一样嘛，他就无端的仇视。你就像我们村子里有个老太太80多岁，那人挺好的，看着人都笑嘻嘻的，我就因为跟他语言不通，所以我就春节过后我去看了他一下。然后这个老太太她又来回礼，她又来带了几个水果又来回我哈，然后我们俩就往来一下。就那天汪小豪的妈啊，他妈你说她是一个佛教徒吗？她其实也不是，心狠手辣的这个当妈的汪小豪的妈。为什么我说她心狠手辣？以前我跟刘勇姐妹也说过，她自己有个狗，结果她最后把狗杀了，那个母狗生了孩子过后，两个小狗生了5个狗，她就把另外两个比较弱一点的狗直接丢粪坑，他一点不觉得可怜啊什么的。村子里很多人都觉得他这样做法很残忍，他不觉得。然后他还说他自己初一十五啊，他还要上供啊，他还信佛。然后汪小豪就跟我说，他哎呀，那些信佛的都是求自私自利的人啊，求自己的那个利益哈。当然这个说法也太绝对了哈，不过他妈那个真的就是属于这种。然后那天他妈妈可能听别人说了，说我去看了几，我跟汪小豪去看了几个老太太哈，然后呢他妈妈经常就是跑到我这来，就是搬弄是非的哈，就跑来跟我说啊，说这个人他信耶稣，他跟我们大家信的都不一样，他的儿子也不要他信的。然后我就讲他了，我说为什么他要跟你信的一样嘛，大家各信各的，他信的不一样又没有损害你的利益，对不对？我说他儿子就不应该反对，他儿子有什么权利反对？信仰自由国家都允许的。我这样说了他妈就没什么话说了。但你就能听，从他妈妈的这个话当中你听出来他妈妈对这个基督徒的无端的仇恨。那他妈妈其实也知道我是信耶稣的，为什么又不仇恨我啊？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们之间也有利益关系啊，我给他一点点钱，我也没损害他什么，我还对他有利啊，所以人和人之间就是这样的。但是就像在3年疫情当中，我不打疫苗， 他妈就觉得好像我是有点麻烦的，有点闹事的，像公安局的车，当地派出所的车开到我门口，非要来叫我们打疫苗，他妈妈好像就觉得好像我是惹麻烦的。所以就说世界上的人，他就是他会无缘无故，就因为你跟他不一样，就因为你所做的决定不一样，他就会恨你，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在当时罗马的基督徒处境也很艰难，他们等于就是陷入到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当中，被那些人邻居们监视，然后稍微有个什么事情，他们的做法跟邻居不一样，不合群，邻居就不喜欢他们，因为人不喜欢跟自己不同的人，人的罪恶就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注意，就是我们要看清楚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我们不依靠人，也不去取悦人，也不故意去为难人，或者故意去得罪人，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这个地球上的人，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到了时候一定是会被人举报，一定是会被人举报，被人逼迫的。如果我们真正持守自己的信仰的话，因为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就是这样，早期的基督徒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像这些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是犹太人，但上帝说他们不是犹太人，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与神教立争胜的人，与神教立得胜的人，但是犹太人从他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已经证明了他们不配被称为以色列人，他们不是真犹太人。谁是真犹太人？那些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人，承认耶稣是犹太所盼望的弥赛亚的人，这些基督徒他们才是真犹太人，他们才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因为以信为本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我们来看江伯林老师他的祷告，他说，主啊，将你的同在向当今所有面临毁谤和逼迫的基督徒们显现，求你指示我，好叫我知道该怎样去鼓励并支援他们。阿们。